他显出他的能力来，
他就向他显出他的能力来。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谁需要为着你？
三姐为着你，
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多么的重要呢？
三姐为他要几咁重要嘛？
神今天所要的是一个完全的心，
神今天所要他一个完全的心。
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是不是完全？
我在神面前的心是不是完全的呢？
什么叫做完全？
什么叫做完全？
完全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
完全呢在希伯来文里边
叫 shalem，
shalem， 叫 shalem。
它这个字有好些的意义，
也只有好多好几个意义。
它也是说到完全，完全就是那一个完整的意思，
完全就是个完整的意思。
也是一个充满的意思，
也是个充满的意思，
也是一个正直的意思，
也是正直的意思，
也是一个和平的意思，
也是个和平的意思，
也是一个创作准备的意思，
也是创作准备的意思，
也是一个喜乐的意思，
也是个喜乐的意思。
这些都包括在这个完全这个 perfect 这个完全的里面，
都包括在一个完全的里面。
所以什么是一个完全的心呢？
什么是一个完全的心呢？
我想我们来做一个比喻，
我们做个比喻，
用圣经来做例子，
用圣经来做例子。
大卫，
大卫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神认为大卫在他的面前有个完全的心，
他认为大卫在面前有个完全的心。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大卫完全不完全呢？
大卫完全不完全呢？
我们都说大卫不完全，
我都说大卫不完全，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我们刚才已经提了，他一生犯了两个大罪。
我已经提了，他一生犯了两个大罪。
他并不完全，
他并不完全。
实在说呢，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
在这世界上面没有一个完全的人。
所谓 sinless perfection， 完全没有罪，世界上你找不到这样的人。
所以话你说完全没罪，世界上你找不到这样的人。
除了我们的主之外，
除了我们的主之外，
我们的主是唯一无罪的人。
我只有唯一无罪的人。
他是 sinless perfect，
他是生来就是完全的。
但是我们这些的人，
但我们的人，
都不是完全的人，
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
但是虽然我们不完全，
但虽然我们不完全，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一颗完全的心。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心。
神所要的是一个完全的心，
神所要一个完全的心。
神说大卫是合乎我心意的人，
神说大卫是合乎我心意的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大卫他在神面前，
在大卫神的面前，
他与神之间有一个心与心的关系，
他与神之间有一个心与心的关系。
他的心是向着神的心的，
他心是向着神的心的。
他的心是要神的，
他心是要神的。
他的心是渴慕神的，
他心是渴慕神的。
他的心是要满足神的，
他心是要满足神的。
虽然他有软弱，
虽然他有软弱，
但是他的心在神面前是柔和，是谦卑的。
在神面前有和是谦卑的，
是破碎的，是痛悔的，
是破碎是痛悔
的。他的心一直是向着神，
他心一直向着神。
他的心是很容易被神摸着的，
他心很容易被神摸着的。
他稍微做错了一件事，他的心就责备他，
他稍微做错一件事，他心就责备他。
你记得扫罗有一次，
你记得扫罗有一次
落在他的手里咯，
落在他手里边，
他底下的人说，
他底下人说，
神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手里，
神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手里，
起来把他杀掉，
起来将他杀掉，
你的难处就过去了，
你难处就过去了。
大卫怎样？
大卫怎样？
大卫把扫罗的衣服上这个衣襟啊，就割下一块了。
大卫就将扫罗衣服衣襟割咗块落嚟。
但是这样一做，他的心就受责备。
他一做，心就受责备。
他说我不对，
他说我唔啱。
扫罗是神的受膏者，
扫罗系神的受膏者。
我不能伸手去害他，
我唔可以伸手去害佢。
就是把他衣襟割了一块下来，好像证明说我可以害你的。
系将衣襟割嚟，所以话证明可以害你噶。
这个他的良心也受责备，
咁样佢良心亦都受责备。
所以你看见大卫这个人在神面前，这个心啊，实在是宝贵。
所以睇大卫呢个人喺神面前，个心实在系宝贵。
因为他的心在神面前是完全的，
因为心喺神面前完全嘅。
所以神能对付他，
所以神能够对付佢，
神能悦纳他，
神能够悦纳佢。
所以在旧约里头，大卫是一个有完全的心的人。
所以大卫喺旧里边一个完全性嘅人。
所有以色列的犹太人的王，
所以这些犹太人的王，
神都用大卫做一个标准，
神都用大卫来做个标准。
你如果去读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话，
你要读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话，
你看见有好几次，
有好几次
圣经这样的说，
圣经就这样说，
他说某某人，
某某某人，
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心，像大卫一样。
他甚至有一个完全的心，像大卫一样。
也就是说，他虽然行事正直，但是他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的心。
他说他虽行事正直，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的心。
也就是说，他在那里行做恶事，他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的心。
他在行做恶事，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的心。
大卫。
大卫
他在那里叮嘱他的儿子所罗门，
他又叮嘱他儿子所罗门，
他说你要在神面前存着一个完全的心，
在神面前存着完全的心，
这样神就会坚定你的国位，
那神就会坚定你的国位。
但是可惜所罗门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的心，
但可惜所罗门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的心。
虽然他是最有聪明智慧的人，
虽然他是一个最有聪明智慧的人，
但是他的心在神的面前就偏于邪，
但是他心里面就偏邪了，
给他许多的妻子都引到拜偶像的道路上去，
被很多妻子引去到拜偶像的道路上面去。
但是在旧约里面有几个王，
在旧约里面有几个王，
圣经说他们的心是完全像大卫一样，
圣经说他心完全可以大卫一样。
比方说亚撒，
比方亚撒，
亚撒是所罗门的曾孙，
是啊，所罗门的曾孙。
亚撒在神面前有个完全的心，
亚撒在神面前有个完全的心。
但是亚撒完全吗？
但亚撒完全吗？
亚撒不完全，
亚撒不完全。
因为亚撒被神祝福了之后，他就骄傲起来了。
亚撒被神祝福之后就骄傲起来了。
他不完全，
他不完全。
但是神说他在神面前有完全的心。
但是话在神面前有个完全的心。
比方说西西甲，
譬如话希西家，
他在神面前有个完全的心。
在神面前有个完全的心。
当神差遣以赛亚对西西甲说，
当神差遣以赛亚对希西家吧，
你要料理你的家务，因为神要你去了。
因为你要料理你家务，因为神要你去了。
你记得。西西家怎么做呢？
你叫希西家怎么做呢？
他说转过身来脸向着墙壁，他就哭了。
他转过身来脸向着墙壁，他就哭了。
他说神啊，求你纪念我。
他神啊，求你纪念
我。我在你面前怎样有个完全的心来服侍你？
我面前只有一个完全的心来服侍你。
神受感动，
神受感动。
神说好，再给你十五年。
他说好了，再给你十五年。
但是这十五年却出了大祸。
这十五年就出了大祸。
我们知道这十五年里头做了两件大事。
我记得十五年里边做了两件大事。
一件事。到巴比伦的使者来看他的时候，
那个使到巴比伦使者来看一个时
候，他把他国内所有的丰富都给使者看，
我觉得国内所有丰富都给使者来看，
这是他的骄傲，
因为他骄傲，
神祝福他，
神祝福他，
他骄傲起来了，
他骄傲起来了，
结果因着这一个犹太国被掳到巴比伦。
就叫因为这个犹太国被掳到巴比伦，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在十五年里头生了一个孩子，
在十五年里面生了一个孩子，
摩拿西，
在马拿西，
这个人犯罪作恶，
这人犯罪作恶，
结果以犹太人被掳就是因为他的罪，
犹太人被掳就是因为他的罪，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在神的面前不要勉强神。
在神面前不要勉强神，
你知道我们神的心很软的，
你知道神的心很软的，
比我们还软，
比我们还软，
我们的心很硬，
我们心很软，
神的心很软，
神的心很软，
你多哭一下他就软下来，
你喊多一点他就软下来，
但是如果他软下来对你没有益处，
他软下来对你没益处，
那还是让他的旨意成功好，
这样会旨意成功好，
主的旨意乃是最完全的，
主的旨意是最完全的，
比方说约沙法王，
他以为约沙法王
他在神面前也有一颗完全的心，
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心，
但是所罗门的孙子，
但所罗门的孙子
亚比亚，
亚比亚
他行事作恶，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的心，
行事作恶神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的心，
但是还有一个人，
但还有一个人
亚摩谢，
阿摩西，
他在神面前行事正直，
在神面前行事正直，
但是没有一个完全的心，
但没有一个完全的心。
所以你看见说圣灵就把大卫来做个标准，
那圣灵就像大卫做个标准。
某某人他在神面前有个完全的心，
某人在神面前有个完全的心。
某某人他没有完全的心，
某人没有完全的心。
虽然他做事正直，但是没有完全的心。
虽然做事正直，但没有完全的心。
人是看人心，
神系睇内心。
那么弟兄姊妹，
咁样弟兄姊妹，
到了新约的里面，
到新约嘅里面，
什么是我们的标准呢？
乜嘢我哋标准？
到底大卫不过是基督的预表，
到底大卫不过系基督嘅预表。
我们的主耶稣他才完全，
我哋主耶稣佢先至系完全。
他不但完全，有完全的心，
佢嗰只完全嘅心，
他也实在也是完全，
佢实在系完全。
你看我们的主一生在地上，
你睇我主一生喺地上，
他的心向着他的父神。
他心向着他的父神，
是一心一意，
是一心一意的。
他在地上不问别的话，
他地上不问第二样的话，
只问一句话，
只问一句话，
父的旨意是什么？
父的旨意是什么？
如果这是父的旨意，
如果这个是父的旨意，
就是这个苦杯他也愿意把它喝尽了。
在这个父辈可能愿意再喝尽了。
我们的主在神面前有颗完全的心，
我主在神面前他有个完全的心。
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完全的心。
今天我们主要我们一样有一个这样完全的心。
你们要完全，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好像你天父完全一样，
就是这颗的心，
就是这个的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主在天上向我们所查看，
今天我主在天上向我们时时来查看，
就是要我们有一颗完全的心，
就要有一个完全的心。
那么什么是完全的心呢？
那么又是一个完全的心呢？
第一，完全的心就是一个完整的心，
完全的心是一个完整的心。
你记得圣经里头这样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主你的神。
你圣经话我哋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
什么叫做尽力？
咩叫尽呢？
All your heart， 所有你的心，
所有你的心。
你要把整个的心啊来爱神，
你将整个心来爱神。
你这个心啊，不能心怀二意，
你心不可以心怀二意。
你不能心里啊，好像有两个爱一样。
我以为你心不可以有两个爱一样。
你记得在马太第六章里头说，
你在马太第六章里面
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你不能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
你不可以有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你的心，你的眼睛啊，如果明亮，
你眼睛如果明亮，
在原文里头来说，你的眼睛如果单纯，
原文话你的眼睛如果单纯，
如果你的眼睛是 single eye 单纯，
如果眼是单纯的眼，
你全身就光明，
你全身都光明了。
你的眼睛啊，如果是 double， 双重的，
如果你眼睛是双重的，
那么你全身就黑暗，
你全身都黑暗。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神所要的乃是我们一颗完整的心，
神所要一个完整的心。
你知道在歌中之歌里面，
你在中之歌里面，
歌中之歌，
歌中之歌里面，
说到这个女子在神面前的美丽，
嗰啲女子在神面前嘅美丽，
常常用各自的眼睛来代表，
是用各自眼睛来做预表。
我说各自的眼睛很美的，
我说各自眼睛好美，
红红的，很美的，
红红好美。
但是他这里所说的，他不是只做这个说的，
但里面所讲嘅都唔系只用呢个嚟讲。
各自的眼睛只能看一件东西。
各自眼睛只能看一件的，
他不是 double vision 的，
他不是两个眼睛的，
他只能看见一件东西，
他只能看一件的。
所以神所要的就是要我们的心啊，只能看见神。
神的话就要我们眼光只能够看见神，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我们全心都归给我们的主，
我全心都归给我们的主。
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什么叫做清心？
什么叫清心？
清心就是一个单纯的心，
清心就一个单纯的心。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什么是一个完全的心呢？
咩叫完全的心？
完全的心就是一个完整的心，
完全的心就是一个完整的心，
不分心，
不分心，
不分离，
不会分离，
不有双重的看见，
没有双重的看见。
我们真是全心的爱我们的主，
我真是全心爱我们的主。
这个是神所喜悦，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什么叫做一个完全的心呢？
什么叫完全的心呢？
一个完全的心是一个清洁的心，
一个完全的心是一个清洁的心。
就是诗篇五十一篇，
在诗篇五十一篇，
大卫的祷告，
大卫的祷告，
求你在我里面创造一个清洁的心，
求你我里面创造一个清洁的心。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心是被心中的天亮，是被宝血所洁净。
在什么时候天亮是被宝血所洁净的？
完全有一个意思，就是正直的意思 ，just。
完全意思就一个意思，是正直的意思。
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呢，要有一个公义正直的心。
所以神面前有公义正直的心，
就是一个清洁的心，
就是一个清洁的心，
良心没有亏欠，
良心无亏欠。
我们凡事在神面前，都是正直的。
我凡事在神面前都是正直的。
我们怎么能有这样的一颗心呢？
我怎么有这样一颗心呢？
乃是因为我们常常被主的宝血来洁净。
因为我常常被主宝血来洁净。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启示录十二章说，
在启示录十二章嗰度话，
弟兄胜过那控告者，
弟兄胜过那控告者，
因羔羊的血，
因为羔羊的血。
是这个启示录也说，
第十六个又话，
那些的人，他们的衣服是洁白的。
嗰人佢衣服系洁白噶，
因为是用血洁净的。
要用血洁净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实在需要主的宝血。
我想需要主嘅宝血，
常常洗净我们。
时时洗净我哋，
叫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是无愧的。
叫良心在神面前是无愧的。
保罗他说，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称作一个无愧的良心。
我话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称作一个无愧的良心。
这样我们才能侍奉神。
咁样先能够侍奉神。
这个无愧的良心不是说我们完全，
因为无愧良心唔系话我哋完全。
我们有软弱，
我哋有软弱，
但是被宝血所洁净，
但被宝血所洁净。
所以一个完全的心是一个洁净的心，清洁的心。
一个完全的心就是洁净清洁的心。
一个完全的心，
一个完全的心，
乃是一个平静的心，
一个平静的心，
乃是一个平稳的心，
一个平稳的心，
因为什么呢？
因为乜嘢呢？
因为我们与神之间乃是没有冲突的，
因为同神之间系冇冲突嘅。
我们与人之间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人与人之间亦都冇咩意见。
我们的心是平静安稳在神里面。
我心系平静安稳喺神嘅面前，
好像一个吃奶的断奶的婴孩，
好一个断奶嘅婴孩，
躺在母亲的怀里一样，
躺喺母亲怀里一样。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的平静安稳，安息在主的怀里。
我心系咁平静安稳，安息喺主怀里面。
这一个乃是一个完全的心，
呢个就系一个完全嘅心。
许多的时候，
好多嘅时候，
我们的心啊，好像上下不平啊，
我心就上下不停。
我们与神之间有冲突，
我同神之间有冲突，
有争执，
有争执，
有过不去的，
有过唔去嘅事情。
这样这个心就不完全，
咁样心就唔完全。
一个完全的心，
一个完全嘅心，
是在神面前完全降服的，
喺神面前完全降服噶。
接受一切从神那里来的，
接受一切从神嗰度嚟。
与神之间是没有冲突的，
与神之间系冇冲突噶。
以神为他的满足的，
以神为佢嘅满足噶。
安息在神的里面，
佢安息喺神嘅里边。
这样的心，乃是一个完全的心。
咁样心系一个完全嘅心，
一个完全的心，
一个完全嘅心，
乃是一个乐意的心，
一个乐意嘅心，
又是常作准备的心，
一个常作准备嘅心。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咩时候，
神的旨意来到，
神嘅旨意来到，
你总是预备准备在那里来遵循神的旨意，
你总有准备来遵行神嘅旨意。
这样佢心在神面前就是完全。
咁样个心喺神面前就系完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颗完全的心。
我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心。
这是神在那里所察看的。
呢个系神喺面喺天上所察看嘅。
我们怎样能有这颗完全的心呢？
我点样能够有一个完全的心呢？
让我们记得，
让我哋都记得，
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哋冇信主嘅时候。
我们的心是石头的心，
我心系石头的心，
是不是呢？
系咪呢？
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
当我们蒙恩得救嗰日，
神就替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心，
神就我哋换咗个新嘅心，
变成一个肉体的心，
变成一个肉体嘅心
，the heart of flesh， 肉体的心，
肉体嘅心。
这个以赛亚，这是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是以西结书36章26、27节。
你知道当我们得救的时候，
你当我们得救的时候，
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工作，
神在我身上做了一个工作，
把我们这个石头的心啊，
将石头的心，
哎呀，石头的心就很硬，
石头的心就很硬，
没有感觉的，
没感觉的，
刚硬得很的，
刚硬得很紧要的。
神就替我们除掉这个石头的心，
神我们除了一个石头的心，
给我们换了个肉心，
他换了一个肉心。
这个肉的心啊，就是新的心。
这个肉的心是一个新的心。
什么是肉心呢？
什么肉心呢？
就是有感觉的，
是有感觉的，
很软的，
很软的。
神的话一来，里面就觉得了。
神的话一来，里面就觉得了。
像神那是有感觉的，
向神有感觉的，
是不是？
是不是呢？
我们一得救，我们对神就有感觉。
我一得救，我对神就有感觉。
从前提到神的名字，
从前提到神的名字，
你里面没有感动，
你里面冇感动，
或者有反感，
或者会反感。
但是等你信主了之后，
但当你信咗主之后，
哎呀，提到耶稣的名，
提到耶稣嘅名，
唱到耶稣的名，
唱到耶稣嘅名，
你就流泪，
你就流泪，
里面受感动，
里面就受感动。
因为什么呢？
因为乜嘢呢？
你的心是一个肉心，
你身为一个肉心。
哎呀，你里面向主有爱情，
你里面向住主有爱情。
在这个时候，
喺呢个时候，
你的心向神是完全，
你心向住神系完全的。
在可以说在天除神之外还有谁？
佢话在天除神你有谁呢？
除了神之外，在地上你也无所爱慕。
除神之外，在地上你也无所爱慕。
那个时候你的心啊，
嗰时候你嘅心，
那实在是乐意，
那实在乐意。
神的旨意来到，你就遵行。
在施礼后你就遵行，
一定也没有愁绪的，
一啲都不会愁绪
啊！你马上就立刻遵行了你的旨意，
你马上就遵行神的旨意，
因为你心是向着你的神，
因为你心是向着你的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得救时候的光景，
这是得救时候的光景。
神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
神给了一个新的心，
我们应当就照着这颗的心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我要照着我这个心来过基督徒的生活。
如果我们能保存这样的心来过我们属灵的生活，
如果能保持我们这个心来过属灵的生活，
我们属灵的身量就很快的长进，
我属灵的身量就很快的长进。
但是很可惜，
但很可惜，
这一颗肉的心，
这个肉的心
也可以变硬，
也都可以变硬的。
所以希伯来书说，
所以希伯来书说，
你们今日如果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你的心。
你今天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你们的心。
你知道到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
你知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心啊马上就顺服了，
因为心马上就顺服了，
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就保存它的柔软，
我心在神面前就保持它的柔软，
我们在神面前的感觉就越发的灵敏，
我们在神面前的感觉就越发的灵敏。
如果神的话来到我们，
但如果神的话来到我们，
我们不肯顺服，
我们不肯顺服，
我们不听，
我们不听，
我们的心就硬了一点，
我心就硬了一点。
第二次神的话再来的时候，
第二次神话再来的时候，
你再不听，
你再不听，
再硬一点，
它再硬一点。
第三次，你发现你的心更硬了，
你发现你心更硬了。
到后来，神的声音你听不见，
神的声音你听不见了。
一个基督徒的心可以变成刚硬，
一个基督徒的心能够变成刚硬。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但是我们怎么来保守呢？
但我们怎么来保守呢？
我们自己能不能保守呢？
我自己能不能够保守呢？
我们自己不能保守，
我自己不能够保守。
所以在箴言23:26，
在箴言23:26
圣经说，
圣经说，
他说我儿，
我儿，
你要将你的心归给我，
你将你的心归给我。
Give me thy heart， 把你的心来给我。
将你的心给我。
你的眼目就要喜悦我的道路。
你的眼目就要喜悦我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保存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能够保存我们自己的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
但是那一位监察人心的主，
就是那位监察我们人心的主，
他能保守我们的心，
他能够保守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要我们的心能保守的话，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献给我们的神。
如果要我们心能保守的话，我们要将我们的心献给我们的神。
神啊，我的心在这里。
神啊，我心在这里，
我愿意完全献给你，
我愿意完全地献给你，
求你保守我的心，
求你保守我的心，
只等到那天见你面的时候，
直等到那天见你面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神不但有拯救的能力，
我神不但有拯救的能力，
他也有保守的能力，
他也有保守的能力，
他能保守我们的心完整，直到见他面的时候，
他要保守我的心完整，直到见他面的时候。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心来献给我们，
所以必须将我们的心献给我们的神。
如果你的心没有献给神的话，
如果你的心没献给神的话，
你就是把其他的东西献给神，
你要将你其他东西献给神，
神的心永远不满足，
神的心永远都不会满足。
神所要的就是你那颗的心，
神所要的就是你那颗心。
神如果能得着你的心，神就得着了你了，
神若得着你的心，神就得着了你了。
神如果不能得着你的心，
神若不能得着你的心，
神就没有得着你，
神就没得着你。
所以让你的心献给神，让他来保守，
让你的心来献给神，让神来保守，
他能保守你直到你见他面，
他能够保守你直到你见他面的日子。
那么在我们这方面呢，
咁喺我哋呢方面呢，
我觉得也有两件事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我觉得有两件事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们每天需要把我们的心来转向，
我们每天要将我们的心来转向神，
好像什么？好像向日葵一样，
好像向日葵一样。
你看那个向日葵啊，
你睇嗰个向日葵呢？
日头一出来，
日头一出来，
那个向日葵啊，它就转方向了，
向日葵就转方向了。
它就转向这个太阳去了，
它转向太阳的。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我心亦都系咁样。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说我们的心什么时候转向我们的神，
当我们心的时候转向我们的神，
我们心上的拍子就除掉，
我心上的拍子就除掉，
我们就看见主的荣光，
我就看见主的荣光，
我们就起了变化，
我就起了变化，
荣上加荣，
荣上加荣，
变成主的形象，
变成主的形象，
如同从主的灵所变成的一样，
从主的灵变成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磨成基督的形象，
如果要磨成基督的形象，
我们的心啊要天天来转向我们的主，
我心要天天转向我们的主，
你的心转向主，
你心转向主，
你就看见主，
要看见主，
你看见主，
你看见主，
圣灵就在你里面做变化的工作，
圣灵在里面做变化的工作，
把你磨成基督的形象，
所以磨成基督的形象。
第二，
第二，
我们需要天天在神面前有祷告，
我需要天天在神面前有祷告，
就像世人的祷告一样，
就像诗人的祷告一样。
诗篇139篇，
诗篇一
本诗人的祷告，
诗篇139篇，诗人的祷告。
神啊，
神啊，
求你鉴察我，
求你鉴察我，
知道我的心，
知道我的心，
试炼我，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需要神一直来鉴察我，
所以需要神一直来鉴察我们，
用他的光来照亮我，
用他的光来照亮我们，
知道我们的心，
知道我们的心。
这里的知道我们的心啊，不是说神不知道，
因为知道我的心不是说神不知道，
神早就知道，
神早就知道，
是我们不知道，
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当神来监察我们的时候，
所以当神来监察我们的时候，
他让我们知道，
他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心的光景怎么样，
我心的光景怎么样，
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
里面有没有恶行，
是不是走永生的路，
是不是走永生的路。
如果我们天天在神的面前，
因为在神的面前
能注意我们的心，
能注意我们的心，
把我们的心摆在神面前，
将心摆在神的面前，
让神的光一直照亮我们的心，
让神的光一直照亮我们的心。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因着他的恩典，
因着他的恩典，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在神的面前
能有一颗完全的心，
能有一个完全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向他是完全的，
因为心向他是完全的，
神说，
神话，
我要向他显明我的能力，
我要向他显明我的能力，
我要站在他一面，
我要站在他那面，
我要把我自己交付给他，
我将我自己交付给他，
我要用他来荣耀我的名，
我要用他来荣耀我的名。
所以愿神赐恩给我，
愿神赐恩给我们，
我们需要有个谦卑的灵，
我需要一个谦卑的灵，
加上一颗完全的心，
加上一个完全的心。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当你拯救我们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肉的心，向你有感觉，能接受你的影响，好叫我们能走讨你喜悦的道路。但是我们的主啊，我们也实在承认，我们忽略了，我们没有好好保守我们的心，许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注意外表外面的东西，以为说外面整洁就行了，但是因着这个，我们的心就刚硬，叫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就偏差。我们的主啊，我们今天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是吧，叫我们的心能恢复在你面前一个柔软温和的心。主啊，我们也实在愿意把我们的心献给你，我们要你得着我们完全的心。主啊，我们愿意从我们内心的里面来顺服你，来跟随你。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监察我们，天天监察我们，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罪恶，引导我们走生命的道路。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所能做的，也是你肯做的，也是你要做的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请我们看罗马书，
请我们看罗马书，
罗马书第六章，
请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
我们从第16节念起。
我们从第16节念起。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我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我做生命的奴仆以致成圣。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
十七节。
十七节。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信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十八节。
十八节。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
十九节。
十九节。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义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
我们再看罗马第十二章。
请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和第二节。
请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二两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马书第十二章一二两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这一次在神的面前一同看属灵生活的三个大的要素。
我们今次一同在神面前看属灵生活三个重要的要素。
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乃是过属灵的生活。
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乃是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我们如果要过属灵的生活，有三件事是必须的。
若果我们要过属灵的生活，有三件事是必须的。
这三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这三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灵。
第一，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灵。
我们知道属灵的生活乃是从灵里面出发的。
我们知道属灵的生活乃是从灵里面来出发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灵。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灵。
如果我们灵的光景不正常，
若果我们灵里面的光景不正常，
我们就没有办法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我们就没办法去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我们所谓属灵的生活就变成不正常。
我们所谓属灵的生活就变得不正常了。
如果我们的灵的光景是正常的，
若果我们灵的光景是正常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灵。
我们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灵。
这样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就要加在我们的身上。
这样我们就要看见神的恩典就要加在我们身上。
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因为神赐恩典给谦卑的人，
他阻挡他拒绝那些骄傲的人，
他阻挡他拒绝那些骄傲的人。
照着我们的本相来说，
照着我们的本相来说，
照着我们的天然来说，
照着我们的天然来说，
我们都是骄傲的人。
我们都是骄傲的人。
因为这个是我们从亚当所领受的。
因为这样东西是我们从亚当所领受的。
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
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
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
这样羔羊的灵就要充满在我们的灵里面。
这样羔羊 羊的灵就要充满在我们的灵里面。
羔羊的灵乃是一个谦卑的灵，
羔羊的灵乃是一个谦卑的灵。
谦卑乃是因为看见神是一切，
谦卑乃是因为我们看见神是一切，
因此看见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
因此而看见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
这样我们不能不谦卑在神的面前。
这样我们不能够不谦卑在神的面前。
谦卑不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谦卑不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也不是我们自己能献给神的，
也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献给神的。
谦卑乃是从神那里赐给我们，
谦卑乃是从神那里赐给我们，
乃是基督都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谦卑，
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了我们的谦卑。
一个有谦卑灵的人，
一个有谦卑灵的人，
他在属灵的道路上就有了开始，
他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就有了开始。
但是光有一个谦卑的灵还不够，
但是单单有一个谦卑的灵还是不够，
我们必须加上一个完全的心，
我们必须要加上一个完全的心。
所谓一个完全的心，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人是完全的，
所谓一个完全的心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人是完全的，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除了我们的主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除了我们的主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但是神却在那里要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心，
但是神在这里却要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心。
一个完全的心就是一个完整的心，
一个完全的心就是一个完整的心。
就圣经所说的，你要尽心来爱主你的神，
就是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尽心来爱主我们的神。
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心怀二意，
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神的面前心怀二意。
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要看见神，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颗完整的心来献给我们的神，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颗完全的心来献给我们的神。
一个完全的心是一个洁净的心，
一个完全的心是一个洁净的心，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天良里面毫无亏欠，
并不是讲到我们的天良里面是毫无亏欠，
我们从来也没有亏欠，
我们从来都没有亏欠，
乃是说我们的天良常常被主的宝血来洁净，
那是讲到我们的天良乃是时时被我们的主的宝血来洁净，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存出一个无亏的良心，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存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我们与神之间就没有什么争执，
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什么争执，
我们与神之间能有美好的交通，
我们与神之间能有一个美好的交通。
一个完全的心，
一个完全的心，
乃是一个破碎的心，
乃是一个破碎的心。
我们是柔和在神的面前，
我们乃是柔和在神的面前，
那一颗的心是常常做准备来顺服神的旨意，
这一颗心乃是常常做准备来顺服神的旨意。
当神的灵在我们灵里发动的时候，
当神的灵在我们灵里面发动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颗完全的心来接受神的指示，
我们要有一颗完全的心来接受神的指示，
这样叫神的旨意能从我们的身上能通行出来，
这样能够叫神的旨意能够从我们身上通行出来。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提到第三件事，
我们今晚要提到第三件事，
就是一个献上的身体，
就是一个献上的身体。
你知道这个字，献上这个字，
你知不知道献上这个字？
在罗马第六章里面，
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
实在是降服，
实在是降服
yielded 是一个降服的身体，
是一个降服的身体。
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降服于我们的主，
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降服于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灵里开始做工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当神在我们灵里面开始做工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是从里面一直到外面，
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是由里面一直到外面的，
神的工作总是从中心一直到圆周的，
神的工作一直总是从中心而达到圆周的，
不像仇敌的工作，
并不是好像仇敌的工作，
仇敌的工作总是从外面进到里面去的，
仇敌的工作总是从外面而进入里面的，
从我们的身体开始
从我们的身体开始
进到我们的魂里面，
进入我们的魂里面，
来夺去我们的灵，
要来夺去我们的灵。
这个是仇敌做工的方法，
这个是仇敌做工的方法。
但是神做事不是这样，
但是神做事并不是这样。
神做事总是先从里面做起，
神做事总是先从里面来做起。
他先给我们在灵里面有启示，
他先从灵里面给我们有启示。
如果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灵，我们就能接受神的启示。
如果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灵，我们就能够接受神的启示，
然后就进到我们这颗完全的心里面，
然后就进入我们这颗完全的心里面，
叫我们的心来接受来相信，
叫我们的心来接受来相信，
来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来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决心来遵行神的旨意，
坚决的心来遵行神的旨意，
然后就在我们这个身体的上面就把神的旨意行出来了，
然后就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将神的旨意行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这三件事你不能缺一件，
所以我们知道这三件事我们不能够缺一件。
如果光有谦卑的灵，
如果光有谦卑的灵，
没有一颗完全的心，
而冇一颗完全的心，
那么神的旨意就关闭在我们的灵里面，
咁神的旨意就关闭咗喺我哋灵里边，
神的生命就拘谨在我们灵的里面，
神的生命就被拘禁喺我哋灵里边。
我们需要有一颗的心来接受神的旨意，
我哋需要有一颗心来接受神的旨意，
这样叫神的旨意从灵里面就通到我们的心里面去，
咁样咧就叫神的旨意能够从我哋嘅灵里边一直通到我哋嘅心里边去。
但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没有降服于主的话，
但是如果你的身体没降服于主的话，
你要看见说神的旨意能在我们心里，但是不能行在我们的外面，
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没办法行走在外面。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弟兄姊妹，人对于这个身体有什么观念呢？
弟兄姊妹，人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观念呢？
我们知道有的人看他的身体非常的贵重，
有些人看他的身体非常之贵重，
甚至于崇拜他的身体，
甚至崇拜他的身体，
以他的身体作为他的神，
以他的身体作为他的神。
从前希腊的文化，
从前希腊的文化，
希腊人的文化，
希腊人的文化，
他们是非常注重身体的，
他们是非常之注重身体的。
他们的孩子小的时候都要到健身房里头去，
他们的小孩子自小就要去健身房里面，
要在那里操练他们的身体，
要在那里操练他们的身体，
所谓身体的美，健康的美，
所谓身体的美和健康的美，
他们认为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认为这件事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知道有的人也是在爱他的身体，
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实在是爱他们的身体，
好像圣经里头所说的，
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他们以肚腹做他们的神，
他们以他们的肚腹为他们的神，
他们一天到晚就要满足他们的肚腹，
他们一日到晚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肚腹，
以自己的羞耻作为荣耀，
以自己的羞耻作为荣耀，
以地上的事为念，
以地上的事为念。
是不是有些人对于身体是过分的注意，
所以有些人对于身体是过分的注意，
把他的身体当作神来服侍，
将他的身体当作神来服侍，
一生所以他就专门注意这个地上的事情，
所以他就专门的去注意地上面的事情，
怎样能享受，
怎样来享受。
所以甚至于在这个希腊的哲学里头这样的说，
甚至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有这样的讲法，
我们今天就吃吃喝喝，
我们今天就吃吃喝喝，
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
因为明日我们就死了，
我们要及时来行乐，
我们要及时来行乐，
来满足我们这个身体一切的欲望，
要来满足我们这个身体一切的欲望。
但是另外有一些的人，
但是另外有些的人，
他们对于身体的看法刚是相反的，
他们对于身体的看法刚刚是相反的，
他们说这个身体啊是罪恶的根源，
他们说这个身体是罪恶的根源，
我们今天因为有这个身体所以我们犯罪，
我们今天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身体，
所以他们在那里就苦待他们的身体，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苦待他们的身体，
他们盼望说这样苦待几生啊能叫他们脱离罪恶，
他们盼望苦待几生能够叫他们脱离了罪恶。
但是在哥罗西第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
但是在哥罗西第二章告诉我们，
他说苦待几生啊， 他说辅导几身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
在克制肉体情欲上面毫无功效，
所以人对于身体就有这种不同的看法，
所以人对于身体就有这种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把身体看得太高，
有的人将身体看得太高，
有的人把身体看得太低了，
有的人就将他的身体看得太低了，
有的拜敬拜他的身体，
有的人敬拜他的身体，
有的人就糟蹋他的身体，
有的人去糟蹋他的身体。
那么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的身体应当怎样地看呢？
那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的身体应该存有什么态度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身体不重要，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身体是不重要的，
在过属灵的生活上，
在过属灵的生活上面，
这个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好像我们的心是重要的，
好像我们的心是重要的，
好像我们的灵是重要的，
好像我们的灵是重要的，
我们的身体也是同样的重要，
我们的身体也是同样的重要，
所以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看看我们这个身体，
来看看我们这个身体。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身体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这个身体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凡是神所赐的都是最好的，
凡是神所赐的都是最好的。
当初神在那里造人的时候，
当初神在那里造人的时候，
神就用地上的红土来磨成一个人身体的形象，
神就用地上的泥土磨成一个人身体的形象，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乃是红土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乃是红土所造成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
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
是红土所造成的，
是红土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与这个地上那个物质的环境我们就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身体与地上物质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我们能与这个物质的环境能有接触，
我们能够与这个物质的环境能有接触，
我们这个身体是神所造的，
我们这个身体乃是神所造的。
做事的人在诗篇139篇这样的说，
在诗篇139篇诗人这样说，
他在那里告诉我们神所造的身体是何等的奇妙，
他告诉我们神所造的人的身体是何等的奇妙。
诗篇139篇
诗篇139篇
第13节开始，
由第13节开始，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要称谢你，因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为着你的身体来感谢神呢？
你有没有为着你的身体来感谢神呢？
恐怕大多数的基督徒从来没有为着神所给他的身体来感谢神，
恐怕大多数的基督徒从来没有为着神所赐给他的身体来感谢神，
但是做事的人说我要感谢你，
但是做事的人说我要感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真我受造奇妙可畏。
如果在这里做医生的人读医学的人可以告诉我们，
如果在这里有读医学的人他可以告诉我们，
或者读心理学的人要告诉我们，
或者他们读心理学的人要告诉我们，
当他们在那里研究人的身体的时候，
当他们在那里研究人身体的时候，
在那里读解剖学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读解剖学的时候，
在那里读这个身体那个功用的时候，
当他们在那里读身体功用的时候，
那实在你不能不低头来敬拜神，
那我们实在不能够不低头来敬拜神，
神所造的这个身体实在是奇妙，
神所做的身体实在是奇妙，
不但是奇妙也是可畏啊，
不仅仅是奇妙而且是可畏的。
如果你真是去思想的话，
如果我们真正去思想的话，
你要看见说神的作为是奇妙，
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是奇妙，
这是我心里深深知道，
这个是我们心里面深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合，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我未成形体，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你知道我们是在暗中被造的，
你知道我们是在暗中被造的、
我们在母腹的里面受母亲、受胎的时候、
我们在母腹里面是受胎的时候，
我们实在是在暗中，在那里被神在那里造。
我们实实在在在暗中里面被神所造、
在地的深处啊，我们被联络起来了，
在地的深处我们被联络起来、
我们的形状还没有完成，神都已经看见了。
我们的形状还没完成，神都已经看见了。
你的脸是究竟什么样的脸，他都看见了。
你有一副什么的面孔呢，他已经看见了。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脸实在是奇妙可畏、
你知道我们人的面孔实在是奇妙可畏。
因为我们脸上只有几个因素，
因为我们的面上面只有几个因素，
只有两个眉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口，两个耳朵，
只有两个、眉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口，两只耳朵。
但是神把它装配得那么好，
但是神将它装配得非常之好，
没有两个人是完全脸一样的，
是没有两个人的面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双胞也是有不同的，
就算是双胞胎都有不同的。
那你想神的创造是不是奇妙可畏呢？
那我们想想神的创造是不是奇妙可畏呢、
神都看见了，
神都看见了。
我们要活在地上的日子还没有过一天呢，
我们要活在地上的日子还没过一天，
我们一生的年日在神的册子上都已经替我们写好了，
我们一生的年日在神的册子上面都同我们写好了。
神啊，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遍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你看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身体啊，可以说他爱到一个地步啊，无微不至。
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身体，他爱到一个地步，他是无微不至的。
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众多又宝贵，
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乃是众多又宝贵的。
比好像海边的沙一样，
好像是海边的沙。
有没有人能把海边一粒粒的沙都把它数过呢？
有没有人能够将海边的沙一粒一粒这样来数过呢？
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护就是如此，
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护就是如此。
他这里说我睡醒的时候你仍与我同在，
他这里说你睡醒的，我睡醒的时候你仍与我同在，
那个就是做复活说的。
咁呢係指住復活講
嘅。有一天我们要复活，
有一日我们要复活。
当我们复活的时候，神还是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复活的时候，神仍旧是与我们同在。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身体，
是神所造的，
是神所造的，
是神所赐给我们，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这个身体又奇妙又可畏，
这个身体是又奇妙又可畏，
这个身体能做许许多多的事情，
这个身体能够做许许多多的。
神对于我们有许多的意念，并且都是宝贵的。
神对我们有很多的意念，并且都是宝贵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能不能轻看我们的身体呢？
我们能不能够轻看我们的身体呢？
我们能不能忽略这个身体呢？
我们能不能够忽略我们这个身体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奇妙宝贵的身体是为着什么？
神赐给我们一个更奇妙更宝贵的身体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身体里面，
我们知道在这个身体里面，
神就像这个用红土所造的这个身体吹了一口生命的气，
神就向这个用红土所造的身体吹了一口生命之气，
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
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在这个身体的里面，
在这个身体里面，
神把一个魂放在里面，
神将一个魂放在里面，
在这个身体的里面，
在这个身体里面，
神把一个灵放在里面，
神将一个灵放在里面。
这个身体是外面的人，
这个身体是外面的人，
但是在这个外面的里面还有一个里面的人，
但是在这个外面的人里面还有一个里面的人，
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在我们身体的里面，
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在这个身体里面，
这个身体不过是一个工具，
这个身体不过是一个工具，
这个身体是个房屋，
这个身体是一个房屋，
在房屋的里面有人在哪里居住，
在房屋里面有人在这居住，
这个里面的人住在里面，
有个里面的人住在里面，
那么这个身体究竟有什么功用呢？
那这个身体究竟有什么功用呢？
神造这个身体，
神造这个身体，
让这个里面的人能居住，
让里面的人能够居住，
究竟这个身体有什么功用呢？
究竟这个身体有什么功用呢？
这个身体是为着什么呢？
这个身体是为着什么呢？
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知道，
我想这件事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这句话，
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这句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
但是恐怕我们不知道这个身体是为着什么的，
但是我们恐怕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体究竟是为了什么的。
你知道圣经里头有一句话，
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三节，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说，
十五是为杜甫，杜甫是为十五，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
十三节，食物是为道福，土福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
啊，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造一个杜甫，
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了一个土福，
因为我们有一个杜甫啊，我们就需要食物来供应它，
因为我们有个土福，所以我们需要有食物来供应。
你知道神实在爱我们，
我们知道神实在是爱我们，
神还没有造人之前，
神还没造人之前，
他就把人所需要的一切都造好了，
神就将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做好了，
人有生活的环境神都已经预备好了，
人所需要生活的环境神都为人预备好了，
我们看见神已经把住在人树栽好了结果子了，
我们都看见神已经将树来栽好了，这树而且都已经结果子了，
为了神要造我们一个杜甫，
为了神要做我们人的
杜甫，神早就预备了，
神早就预备了，
食物是为了杜甫，
食物是为了土福，
我们今天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我们这些人活在世界上，
我们必须要吃，
我们必须要吃，
我们要喝，
我们要喝，
因为如果我们不吃的话我们就饿死了，
因为如果我们不吃不喝的话我们就要饿死了，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他如果造我们的杜甫不造食物的话，
如果他们只是做我们的土福不做食物的话，
那我们也不能生活，
那我们都没办法生活，
如果他造了食物没有杜甫的话，那么也没有享受，
那如果他做了食物但是不做我们人的土福的话，
所以食物是为了杜甫，
所以食物就是为了土福，
好像这个杜甫也是为了食物，
好像这个土福也是为了食物，
为了来消化所吃进去的东西，
为了要去消化所吃下去的东
西，这个都是合理的，
这些都是合理的，
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神说他要把这两样都废坏，
但是神话他要将这两样都废坏，
有一天
有一人
食物不为杜甫了，
食物不再为土福了，
杜甫也不为食物了，
土福也都不再为食物了，
你知道有一天当我们复活的那一天，
你知道当有一天当我们复活的时候，
我们带着复活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带着复活身体的时候，
你要吃也可以，你不吃也可以，
你想吃也都得，你想不吃也都得，
换一句话说，你的杜甫不需要食物来维持它，
换句话说呢，你的土福不再需要食物来维持
它，但是如果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吃，
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你也都可以吃，
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的身体，
你记得我们主耶稣他复活的身体，
虽然门关在那里他就进来了，
虽然关了门他仍然可以进来，
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了，
他并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门徒还不相信他已经复活了，
门徒仍然是不相信他已经复活了，
主说你们有什么东西吃吗，
主说你们有什么东西吃呢，
他们说这里有一点鱼，
门徒说这里有点鱼，
这里有点蜜，
这里有点
蜜，看你主就在那里把鱼和蜜就吃了，
主呢在那里就将那些鱼